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早晨，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来尊崇你的名。请你的爱继续的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继续的来快跑，来跟随你。像这首诗歌所唱，我们从我们的心底深深的来向你呼求，呼求你的赦免，呼求你的洁净。主，当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自己的爱是何等的不足，何等的亏欠。只是当知道你的爱是那样的持久，那样的专心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的不专心，我们常常心会走偏，会离开你的面啊，这是寻求世上的这些吸引我们的东西，就求你赦免，就求你来洁净啊！当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细腻，何等的这个完全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自己的不完全啊！主，但是在你有赦免之恩，感谢主啊！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彰显的那份爱啊，已经赐给了我们。那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取这份爱的时候，来支取，你就啊，这是没有保留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啊。当我们对照你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的罪恶啊，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立定心志啊，真的是一生一世来寻求你的面，在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以来敬拜，来尊崇你的圣名。谢谢主，求你恩待保守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哈，我们这样开始新的一年哈，求神真是赐福我们这一年在主面前的寻求啊。我们读到雅各书的第五章，那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呢，我先是有几个问题啊，那我也提出来请大家一起来思想啊。第一个问题呢，是读到第一节，它前面是讲到我妹子我心腹啊，那到后面这一节突然出现了一个称谓，叫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那这是谁在讲话啊？我就在问这个问题啊，显然不是这个佳偶和良人在说话，好像也不是这个众人啊参加婚宴的宾客的讲话啊，因为紧接着前面第四章是两个人很亲密的在一起哈，享受这个爱的这种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是谁在讲话呢哈？所以这个大家一会儿可以思想一下哈。那当这个问题思想清楚的时候，哎，发觉这一句话就亮起来了。那还有问题呢，就是从第二节到第八节，这个怎么跟前文接在一起呢？因为从第二节开始的时候，发觉良人被关在门外了。那前面第三章他们已经成婚了，然后第四章他们很亲密，怎么到第五章的时候，良人被关在门外呢？而且他叩门，这个佳偶一开始还不情愿给他开门，所以这个是怎么跟前文连在一起哈？那我们也思想一下。再有哈，就是当第六节哈，这个佳偶最后起来给良人开门的时候，良人为什么就离开了呢？而且好像不仅是离开哈，这个他怎么去呼求他，他也不回答啊，好像让这个佳偶有一段时间去寻找，有一点找不到，而且后面这个遇到这个城里面巡逻看守的人还打了他，伤了他，有人还抢了他的披肩。那这个时候良人在哪里？所以这些问题哈，就是当我们向深入去思考的时候呢，会帮助我们哈更多的去理解啊这个良人与佳偶之间这种爱的关系。好，我们先花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下，我们一会儿来分享。好，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五章啊。那刚才先是跟大家提出一些问题啊，这也是我在读的过程中在问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啊。那我先来分享啊，我在 想到的一些的答案啊，一会儿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第一个问题是在第一节，这里突然出现这个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啊。那显然根据上文哈、啊，上文是先是这个佳偶把自己比喻成园子，是一个封闭的园子哈、啊，为他的良人保护得很好。那现在这个迎娶之后呢，这个园子向这个良人敞开啊，在第四章十六节他也讲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子里吃他佳美的果子。那到第五章第一节马上接着这句话呢，是良人在讲说，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子，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蜂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那这是良人在表达哈，对这个一个是对佳偶的这个爱，同时呢这个也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他进了这个园子。那接下来这个我的朋友们，因为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场景哈，只有良人和佳偶在一起，那显然不是这个良人佳偶在邀请朋友进来啊，应该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应该不是良人或者佳偶讲的话。那在我有一本圣经里面呢，这是标注成这个 friends， 就是良人佳偶的朋友们在讲话啊，好像是对良人和佳偶讲说，你们要吃，称他良人和佳偶为亲爱的，然后请他喝，且多多的喝。那这个呢，有点接近啊，但是好像他们也不应该在场啊，他们不应该这个有机会出来讲话，所以应该也不是众人在对这个良人佳偶讲话，然后就找这个答案哈，哎，看到一本解经书，他就讲说，哦，这是上帝出现的，哎，我这样一想，发觉，哦，如果是把这句话是说，上帝在对家人和良人和佳偶讲话，哎，是蛮贴切的，而且把整个的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发展推到一个最高潮，就是从这两个人相亲相爱，然后发展他们的感情，迎娶之后进入婚姻啊，他们享受那个亲密的关系，在这个当良人说我进了这个园子之后，然后上帝出来啊，对这个婚姻的创造者啊，他显然是在场的哈，不管这个呀两个人躲在哪里哈，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哈。那上帝看见，上帝知道，那上帝对良人和佳偶讲出这句话，那就是蛮贴切的哈，表达了对他们的祝福，表达对他们的相爱这种纯洁的爱的关系的一种的赞美啊，是很好的啊。而且呢，整个到了第五章第一节哈，前面这一段呢，达到一个顶点。那接下来呢，第二节到第八节哈，这一段，我也是在跟大家也提出这个问题哈，就说怎么已经结婚了，已经很亲密了，突然两个人跑到门外去了呢？那当我们仔细读第二节，它上面讲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一个提示啊，所以这一段很可能是佳偶的一个梦啊，他说我身睡卧嘛，他已经睡在床上了，身体是睡着了，他说我心却醒啊，这是好像是在梦境当中，他的心在活动啊，他的思想在想啊，他的情感在动啊，所以如果把这一段解释成梦境啊，又可以解释的比较清楚了啊，是在虽然他们两个人已经进入婚姻，在这个情感进一步的成熟成长是在婚姻里面继续的成长成熟的过程当中，不是啊从此以后这个王子公主就幸福的生活了啊，那夫妻之间呢还是在培养近身的感情的爱的关系的过程当中，那放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虽然他们身体在一起，但是他们心里有一些的更深层次的一些担忧，一些的想法，一些的问题也被进一步的暴露出来以后，佳偶在梦境当中的一些的思想动作，把他内心的一些的情感情绪表达出来啊，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哈。那你看，在他的梦境当中呢，这个良人是很恳切的，Coleman，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连着用四个称谓，那是很急切的哈，邀请。每次这个良人在叩门的时候来找这个佳偶的时候，都是一种的呼召，一种的邀请，一种渴望晋升、情感关系晋升的一个表达。嗯，那这次呢也是很恳切哈，佳偶也知道，佳偶也明白啊。然后良人把他的难处也讲出来，说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那这是好像在一晚上在门外啊，这个寒冷啊，有露水打湿，是不舒服的一种的感受。那在这种情况下，邀请佳偶把门打开，但是呢，佳偶一开始却是 hesitate， 他考虑到他的需要、他的计划、他的打算啊。他说第三节说，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那到第四节说，我的良人从门口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哈，所以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起来，他并没有考虑到良人当时的处境啊，也没有感受到，良人的那种的迫切，或者是他感受到却没有正确的去回应，以至于当他打开门的时候，后来他心动了哈，第五节他就起来，第六节就开门，但是开门之后呢，良人却不在了，良人却转身走了。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为什么良人会暂时的离开呢？我觉得从良人离开以后，佳偶的反应以及佳偶的经历呢，可以有一些的体会哈。当他转身离开的时候，佳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佳偶的第一个反应就觉得，第六节嘛，他说我的良人已转身走了。接下来是佳偶的第一个心理动作啊，他发觉他找不到良人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说，他说话的时候神不守舍哦，这正是整个这个梦境当中要表达的中心，就是他没有 pay attention 啊。当这个良人在讲话的时候，佳偶还在想自己的事情啊，他有他自己的计划和打算，他已经这个手已经洗干净了，身体已经洗过了，他准备要睡觉了，这是他的计划。但这个时候良人出现的时候呢，他还在想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没有 pay attention 在良人讲话，良人所讲的话哈，良人的需要的时候啊，所以这是在关系进行当中遇到的一个症结啊，要克服的，就是怎么我们可以脱离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点，而去为对方去考虑啊，无论是在夫妻当中也好，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也好，尤其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啊，要想晋升的话，我们必须要脱离这个自我为中心啊。是良人带给佳偶很多的祝福，良人是君王，他放下他的这个身段啊，去迎娶这个牧羊女，把王者的尊贵、荣耀、能力、福气都给了他，财富。但是呢，佳偶不能一直停留在啊，只是蒙受这个良人的祝福、帮助啊这一点上，他要跳出自我的圈子，开始思想良人的需要，开始去想主的心意是什么，然后照着主的心意去，宁可牺牲自己的方便、自己的打算，也愿意成就我们灵魂的良人啊，我们的主的需要心意，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使我们跟主的关系更加的近身和亲密啊。所以，那后来主这个良人也允许哈，让这个佳偶有这样的后面的经历，被人打呀，被人伤啊，披肩也被人夺去啊。那最后这个佳偶发出一个呼唤哈，说我因思爱成病啊。那经过这一次的波折呢，他更加的感受到哈，有良人的陪伴是何等的宝贵，有他的保护，有他的同在啊。后面呢，他也有机会去表达他对这个良人的赞美啊，用一些的比喻来形容他的良人啊。 也这是前面这一段哈，我在思想和琢磨的哈。好，听听大家的分享。嗯，
大家好，我华梅。雅歌的大家都同意啊，它有很要嘛按字义节、按寓义节、按灵义节啊，其实都不容易。特别是你按了它的寓意、按灵义去解的话，啊，它有很大的空间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法。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很小心，因为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例子，我们公司在去年不知道为什么啊，突然招了一个耶鲁的心理学博士，然后我们去年一年几乎都是在网上工作嘛，然后我们网上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闲聊的，然后我有的时候会放一些传福音的东西在里面，通常是没有 response 的，结果有一次那一天那个人给了我一个 response 啊，他谢谢我放那些东西上去。后来我就跟他聊，发现他是基督徒啊。后来越聊越多，越聊越多，发现他是在曾子语那边聚会的啊。然后我跟他推荐一些东西，他跟我推荐一些东西啊。他让我有时间去看，就说我说曾子语讲的东西我一点都听不懂，不知道讲什么。他说这一次讲的很简单啊，然后他就把那个 link 给我，让我去听。我一听，他讲的就是雅歌。然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他雅歌，我就记得，比方说第二章啊，第二章好像是不是还是第几章啊？第三章啊，这个迦奥他要去寻找他的良人，然后寻找不到啊。第三章第三节，他找不到，然后他说他到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他，他就问他说：“你们看见我所心爱的没有？”然后他说我刚离开他们，他就遇见他心爱的。他解释这一段，他就说很多人找神到教会里面去找就是我们现在 这种福音派啊什么去找，他说找不到，结果呢一离开就找到了所以他就说我们不要相信那些什么东西你们要自己诚心去找不要到教会去找，到什么去找，你 一离开你就找到了就类似这个意思。然后到了第五章，你看刚刚那边又是到那边去找，然后还说他们伤了你啊，害了你啊，怎么样啊？就说很多人就在里面，就是受伤很多啊，就类似这样。我从头讲到尾，我讲的我都觉得从头到尾胡说八道，可是那个人就觉得他讲的很好，很贴切啊。我就跟他说，你读雅歌不能这样读，我说雅歌这个你完全用灵异去解，你真的怎么解都可以。然后他把这个当作好像一个传福音还是什么的东经文来讲，我觉得很不合适。所以我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说雅歌你按的灵异去解的话，其实挺危险的。我觉得大家可能放在心里面自己 enjoy 一下，看看神怎么对你说那可以，可是把这个当作一个真理去要说服人什么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然后牧师讲的这一段，其实我的看法也是，因为我说了，这个每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啦。但是我是觉得从他说他采的我的末药和香料，跟前面第四章他有讲说他要去那个末药山去什么乳香岗去，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良人，从第四章开始他去了以后他就根本还没回来，就是到了第五章这个时候才回来，所以后面他讲的原子我觉得就是两个原子，新娘有自己的原子，然后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应该讲的就是他自己另外的一个原子，在他的乳山什么末药山乳山岗里面的。所以到了第五章前面他说他进了他的原子，做了他的要做的事的，所以我感觉这样解好像也可以。所以牧师讲的说那句话，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请多多地喝，也可以说是他请他的朋友在他的园子里多吃多喝。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就我讲的，就是大家自己个人的领会，我没有想要说服谁要接受我的这个看法，只是说我自己觉得这样子好像还算合理，就是这样子，就是跟大家分享。
谢谢华梅的分享哈。关于这个寓意解经、灵异解经这一部分，大家如果看了那个谢挺博士的，应该是第二讲吧，他就专门讲这个，寓意解雅歌的那个问题哈，就是他举两个例子嘛，一个就是，我虽然黑，但是我很秀美哈，那个黑代表什么？哇，如果你把这个直接就灵异化，这个黑可以五花八门好多的解释。这第二个例子是讲到那个双乳，这个佳偶哈，这个描述佳偶的这个双乳，那这个如果要灵异解经也是哇，好多种的可能性哈。那到底谁讲的对呢？哈，我看到的哈，大部分的解释的方式呢是先从字面来解释。我相信啊，这也是这里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所采取的方式哈，先从这个字面上去解释，因为这是哈这个圣经的每一个书卷都是写给普通人的哈，不是写给解经家哈，有那么有学问，才能读懂的哈，不是的啊，它就是直接给每个人可以一读就懂的啊。当然，在应用部分，你可以去思想到哈这个。更深的啊，更多的一些的含义，那这个空间就很大啊。但是呢，从你的字面的解释方面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啊，在里面。那至于刚才这个华梅提出两个原字的概念啊，这还是我听到第一次哈、啊。你仔细去琢磨一下哈、啊，这个原字代表的是什么？是一个原字还是两个原字啊？我们可以继续去思考。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要我赞成侯牧师的讲法，就通常我们读圣经要忠实的字义解经，把第五章跟第六章一起看的时候，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子，就不知道这个所罗门跟他的佳偶，就是后面讲是苏拉密女，他们之间结婚不知道多久，然后有一个晚上呢，这所罗门从外地回来，他说他的头满了雾水，头发被夜露滴湿，他就很想进到屋子里面的，但是这苏拉密女睡着了，虽然他是老是醒的啊，但他已经上床了，所以他就不愿意来开门。然后这个所罗门王呢，就从门缝里面想要从外面把门打开，结果不得其门而入，他就黯然的离开了。后来这个佳偶就起来了，觉得不对了，也还帮他开门，发现两人已经走了，但是留下了他带外地带来的礼物，就是墨药，所以他说他的手滴了墨药。那这一幕我想到我们一般在婚姻里面常常会有不和，会有冲突发生了，那该怎么解决呢？那从第五章的第六节的下半段就讲到，这个女子看不到良人之后，她就到处寻找他，甚至说她魂不守舍的去找他，然后被城中巡逻看守的遇见，然后打了伤，打了他，伤了他。因为在夜晚出去的女子多半是不正经的女子，或者是妓女之类的，所以她就受着冤屈。但是我看了一点，就是说夫妇当中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冲突啊或者不和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那这边我们看到苏拉密他就好像用主动的去做，好像他是认错一样，他去到外面寻找他所爱的，甚至被打伤之后，他还是第八节说因失爱成病，他实在很爱他。所以在第九节到第九节就有人问他说了，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良有什么好强处呢？你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的找他呢？然后在第十到十六节，这个女子就开始形容她的良人。那我们仔细读的话很有意思啊，她从头到脚就在赞美，在欣赏她的良人。虽然他们中间有点不和，当夫妇之间发生不和的争吵的时候， 请问我们的立场是什么？这个良人，这个加尔是他第一个，他主动；第二个是在不和的情况下，他还是肯定对方。刚刚牧师谈到这个十六节啊，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就是他说，这是我的良人，是我的朋友。多少时候我们夫妇难免会有争吵，会不和的时候，我们会还会称赞他，还会说他的口极甘甜，极其可爱，还称他是朋友。我们如果不丑化他，都算不错的了。因为在气中讲话的时候，更是火上加油。然后进到第六章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第三节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那这句话很多读雅各书人都会看到，会比较前面第三章他讲的，就是说良人属我，我属我的良人，好像是这边变了，变成说我属我的良人，我把看着他在我心中看得比较重，我是属于他的，好像就是说他已经婚姻不知道经过多久，他已经很肯定对方，他知道他是属于他良人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儿子最近才结婚，是吧？我就讲教他很多这方面的道理。我说，第一个你要记得，婚姻是 commitment， 你一定要全然委身，要不然很容易出错。到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之后呢，到一直到第九节，他就在形容他的这个，这是所罗门王回来了，他在路上，他就形容他的家哦。或者多美丽，像德萨，像耶路撒冷的威武。很奇妙的是啊，你如果读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他形容他的佳偶的时候，跟第四章的前三节有点雷同。他形容他的牙齿，形容他的头发，但是他没有继续形容更深入。意思就是说，这个所罗门王他也知道。他对他的爱跟当初新婚之夜一样，好像他对他的那个最初起初的爱还是不变。这个很难得，就是我们在家庭不和有时候争议的时候，要记得婚姻是个 commitment， 要记得你当初怎么追他的，你对他的爱有没有改变。他形容跟他当初新婚之夜一样的形容，表示他对他的爱还是一样的，像当初一样。然后第十节到十二节，哎，形容这个女子向外观看，好像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一直形容。他说这个人是谁呢？他在这样斟酌的时候，这个所罗门王的御马车到了，就把他放在车上，把他接走了。那这个我想到就是说，我们除了语言上面讲的爱之外，我们要有爱的行动，你怎么样付出。那这个我是觉得非常美，他在这个雅各书里面用两章的圣经，把夫妇之间婚姻之后可能发生的冲突讲出来了。第一个，两方有一方一定要主动认错也好，求原谅也好。第二个，我们一定要肯定对方，即使在气中也不要乱讲话，要肯定对方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第三个，要记得婚姻是全然的委身 total commitment。 第四个，我们要回到最初我们怎么爱他的。所以 有人这么说，他说婚姻呢，你在结婚以前睁大眼睛选择你所爱的，结婚之后呢，闭上眼睛爱你所选择的，那个爱不能变，一变就完了。那最后把这个行动表现出来，买点礼物送他，说他好话，用行动来证实你确实是爱他。这样子的话，这个争吵，这个 crisis 会 turn to opportunity， 又从危机变成转机了。那这个是我觉得这样解经的话，对我有 很多帮助，就知道在婚姻里面怎么经营。所以我跟我 儿子说，你现在新婚了， You have to know how to cultivate this marriage， 你要去经营它，你要付代价。 我不知道他懂不懂，但是我尽我的力量。谢谢大家。
好，谢谢吴长老。好，吴长老前面这一段分享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婚姻辅导的内容啊，所以大家会体会到，就是说我们这样解经心里就很踏实啊，是从经文出来的，是有依据的啊。前面这个华梅给我们举的那个人他解经的方式呢，那完全就是在利用圣经，在为自己服务啊，自己心里有一个意思要表达，然后把圣经的经文拿出来哈，来支持他的论点。那他可以这样讲啊，那别人可以另外一种的讲法啊，那这就没谱了哈，不是在讲圣经，而是在讲自己的意思。大家我发觉大家的习惯都蛮好的，都知道哈，先从圣经里面的解释再引出应用啊，这样是最稳妥的一种的啊查经的方式啊。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我们在小组里啊可以继续分享。